如遇症者便行细论。如果你一直想要去用我的生活去跟他完全做得跟他一样，表示我好像达到这个标准，我这个贫贱达到这个标准，如果这样子的话叫细论。什么叫细论呢？这样子的东西呢，就像是一个用现代人的话讲说，哎呀，那东西简直开玩笑嘛，就是细论。什么叫细论？就是嘴巴讲一讲啊，就是这并不是正经的啊一种正论啊。那么何以故呢？无上菩提离相即灭。无上菩提本来就没有现起，没有一个公式，也不是一个固定的某一个啊你应该去执行的一个计划啊，也不是某一个标准，它不是。所有的佛法三藏十二部经论，它也不是一个标准。你把你自己读了三藏十二经读完了，你通通都照那个做，你会怎么样？你会累死。不止累死，你也成就不了佛。但是你要读它，好好的念它，你得到启发，然后放下它，用你的般若去生活，用你的般若去生活，很自在的去待人接物，就在那里看到的，就在那里得到欢喜的。所以这个诸佛世尊呢说，一切法不可分别啊，皆如幻事。所有佛所讲的三藏十二宾十二部经论的这些事情呢，都如幻事，都如幻事，都是虚妄。弄清楚，他只是告诉我们，就好像是一个手指。所以啊，佛曾经做过这个比喻，就是我用手给你指说月亮在那边，最后是要你去看那个月亮，而不是要你来看我这只手。然后你又写我这只手看你那只手，看了半天月亮根本没有看到，这样你了解吗？所以他所谈的经典是工具，不是目的。如果念佛法门，虽然阿弥陀佛，我啊有金刚念，有持名念佛，有追顶念，我有各种念佛啊，我可以默念，我各种念佛，那也是工具，也是方法而已。但是一定要念佛的时候，产生你自己的身心都跟佛应感，你常常觉得我自己跟佛的法性相应感，那个时候你去看，你有时候可能很容易很显正内心里的正起一个不稳定。我们是很容易受刺激而不稳定，很容易被引诱，也很容易被欺蒙。所有贪嗔痴慢疑的东西很容易进来，但是我的觉性好，我的身心常常跟佛地相应的时候，我的觉照马上到，说嗯，提醒自己不要被绑住了，不要被困住了，然后自己就会脱，就可以脱离的开来。这个觉照够，我念佛念的一心不乱够，就是有一天眼睛一闭，两脚一蹬的时候，中阴身现前。中阴身在哪里？中阴身也在你的心中，你原来的弱点自然会变成你的境界，然后你会在境界里头走不出来，就又被他又牵着鼻子走，也就是在又在六道里头轮回，又没有回家，又没有回家。所以我们看了在这个地方讲，这所有的一切法啊，不可分别啊，皆如幻事。我们分别什么？我们分别生跟分别死。我当然爱生，我怕死，我当然希望赚钱这个贵，我不希望贱。但是问题是，你去看所有很贵的那个人，你认为他真的生活得很贵吗？你认为他社经地位很低，那些人他们内心里头都觉得很贫穷，都没有欢喜吗？没有，有的人仍然还是保持了欢喜，不可分。你真正要欢喜的时候，假韩吉江本的人嘛是地欢喜啊，假金珠的人啊，金珠地贵万来背的人啊，假那等都中毒，干不是这样啊。所以古早人就是安尼甲人讲，啊，伊讲你就到到到遐，啊，你就到遐，啊，欢喜到遐，欢喜甘愿到遐。所以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这个我这个星云大师跟我们年轻人常常讲，你们要记得要心甘情愿，生活是一个心甘情愿的事情，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心甘情愿啊，那么这个待义为薄的时候我也心甘情愿，你待义为薄又不心甘情愿，你不是更亏了吗？不是亏得更大吗？好，那么我们了解这人生的事情不可这样分别，而且它一会儿就过去，一会儿就过去，只要我好好努力，我这个要改善它，哦，要让我自己的我们的生活变得好一点也是办得到的，但是好不见得永远好，如幻视。你不觉得经济的发展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它会碰到一个瓶颈，然后就产生一次大的经济问题。它也，我看起来这是一个经济形态学，这是经济的本身会有一个形态学，历史也有一个历史形态学，经济也有一个经济的形态学啊，所以这种运作它有一个它有这么一种固定的现象，生住异灭的现象啊，有这样子的现象。那么所以这个儿时呢，无能胜菩萨听他这样解释完了以后，他就盛赞说，哇，这个是甚深法门啊，哎呀，真是甚深法门啊，这个实在是太殊妙的，无上甚深微妙法呀，赞叹。妙吉祥马上告诉他，警告他，你现在的赞叹也是戏论，因为你会赞叹无上甚深微妙法的时候，就会怎么样，鄙视非甚深无妙法的部分。他说你这样也是戏论，要用平等心才行，我们有勇气活在顺境里头，我们也有欢喜心活在逆境里头，我们能在这个顺遂的时候发挥我们的能力，但是我们也能够在我们碰到瓶颈障碍的时候发挥我们的创意，发挥我们的智慧，所以不起分别心都在发挥这个般若才对的。我们有时候会这样说，我只有到佛堂来念佛学佛的时候，我才觉得这真学佛，可是一出了佛堂以后，难道就没有佛了吗？不，出了佛堂还是佛，但是有的人出了佛堂以后就不是佛了，那就看你用功不用功，能用功啊，就是泯然一切，是一种平怀，泯然自尽，他就是这样，就是古人就是这么说的。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妙吉祥啊，他在谈这个也是戏论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告诉我们的，你不要起这个戏论，不要产生有这个执着，不要用一种刻板的观念，不要以为知这个佛法所教你的这个知识是永恒的真理，佛法告诉你的是工具，最后产生真理的是你的心产生真理，就是有如刚刚我们讲，是你，所以叫正等菩提是不可证的，是不是？那谁又是不可证？对，我要证的正等菩提啊，叫正智正分，可是你要证的时候却不可证，可是你还是要去证它。你要怎么证它？要以无表心、无见心啊，要以无明性施舍，你才能够真正接触到啊自己的那个啊这个我们的正等菩提。那么我们看这样子的一种生活态度应该是什么样啊的态度呢？当一个人能够当下承担当下去生活的那个人，他难道等到他赚到钱，事业一切都顺遂的时候才要高兴吗？啊，如果一个人活在当下的人，是不管我今天啊工作如何，我在今天里头我仍然还是欢喜的。你没有留意，那儿童最有这种本事，儿童。你今天啊，家这个儿 家里吃的好或不好，你在怎么你才跟他讲过今天没有什么，今天只能够吃很简单的食物，他在吃的时候还是嘻嘻哈哈高高兴兴的，可是大人就不是，大人就觉得自己很委屈，自己很没有安全感，觉得再下去日子不晓得怎么过，就是这样。所以童心啊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儿童其实是值得我们向他学习的修行，但是儿童慢慢的会被这一个习气，社会的习气熏染，慢慢的熏染到最后到了成年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有一些啊性格上的障碍，都有一些人格上的一些这种伤痕。为什么？他慢慢的会有一些惧怕，会一些担忧，会一些不安啊，会一些敌意跟愤怒，那把这些东西执着起来变成我，那个我他怎么会变成圣贤心呢？那个我当然是变成一个有很多烦恼有很多障碍的心啦。所以我们要学会当下，当下去面对生活的时候，我们不起执着，也不起逃避，也只有如此的时候，我才能够面对真实。每一个人都注定要在面对他的真实中生活。如果我穷，我一定要打肿脸充胖子的时候，我就是一种执着，我活得不快乐。可是我有办法打肿脸的人已经不简单了，因为至少他还能够把自己打肿。那有的人是他连打肿自己的脸的能力都没有的时候，那怎么办？我们的意思是不必打肿，也不是担忧肿不了，而是什么？是什么？就在当下好好去面对，用智慧去解决，好好去面对它，去做自己能做的事情。这就是随处都在运用智慧，随处都在发展。那么也正因为一个人能够面对真实，他就不是用一个虚构的图像拿来当衡量自己的标准。我们每一个人的脑子都有，脑子里头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衡量生活的一把尺，不止一把尺，常常是一个图像。所以在心理学的专业里头，我们称它叫做这个大脑地图啊，就是我这个 brain 有一个 map 在那个地方，它大脑地图。可是我这个大脑地图呢，是标示了很多错误的东西啊，一些虚无的东西，一些虚幻的东西。我拿这张地图去生活，我会不会迷失？我一定会迷失。还有这个现实应该有的这个地图，我应该标示进去的，我却没有画进去。比如说我还是拿日本时代的台北市地图，我怎么找到101大楼呢？我怎么找到星光三月呢？我找不到。所以这个地图虚妄的要拿掉，没有符合现实的，现实有的我应该把它补进去。所以这个脑子是在不断的更新的，它叫真实，它叫如来，就世间的如来。所以如所从来，虽然无所从来是我的佛性，但是我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必须很清楚。所以一个人如果结了婚以后，他的脑子的地图没有把这个地图标示进去，说我是一个已经结了婚的人，我现在是叫做某某夫人某某太太，我叫某某先生，我有配偶，又生了小孩子的时候，就应该在他的地图上登录说我现在有小孩子，有两个，我三个要写进去，我已经生了四个了也要写进去，他们需要什么我要放进去。为什么？这是真实。可是如果没有写进去了，不面对真实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会忘掉家里小孩子嗷嗷待哺，他要忘掉自己是已经结婚的人，还要外头去劈腿，他就会产生这个问题，你不觉得吗？我们学佛的人要把这个东西弄清楚。那么所以你看到了啊，这是第三这个地方啊，谈到了这里讲我没有细论，没有细论也代表着 我是面对真实的。一个人能面对真实，那他才能够保持真正的安定啊，保持内心里头的平衡，我们啊就没有那些障碍的。我们再看第四啊，妙吉祥就问了：若尔，佛妙法谁能信解？如果这么说来的话，这样子的妙法谁能够信解？妙吉祥告诉他说：诸佛啊，这个真子皆能信解，佛啊以及这个曾已经开悟过的菩萨，他们能够完全的信解啊，以善安住毕竟空法的那些人也能够圣解，也能够啊这个信解啊，无所得法啊，他知道信解这些东西啊，知道一切无所得的人就能够信解。龙吉祥听完了以后，这个时候呢，那么这个他做了啊，这个领会了这个道理，说于诸法中无所取，诸修行中无形想。龙吉祥啊，他听完了以后做了这个回应的时候啊，龙吉祥欢喜踊跃的就要去啊。要去弃死了。什么叫弃死？就可以来人间好好就我们居士来讲呢，就是我要真正的面对生活了，是不是？那么他说你可以去弃死了，那他也真要去弃死了。可是他跟他讲你可以去弃死了以后，妙吉祥就跟他讲说，你要去弃死，我跟你讲，随如意往，你想要去哪里弃死，你不要说你固定一定要哪一个地方啊才能够啊，化缘到比较好的食物，你随如意往，也就是说你想去哪里你很自然的就去，不要有这样子的选择，也不要有这样的区分，是不是？因为你的去，你要去弃食的目的是要去说法，要去化度有情啊，所以你不要一定要找这个贫穷的地方，也不见得一定要找富裕的地方，也不见得要找住宅区，也不是一定要找商业区，随如意往啊。那么一行时呢，勿得居足，勿得下足。在你行走弃食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抬脚，也不要放下脚，按着麦叮当。你了解这个意思吧？你不要在走路的时候啊，那么介意你自己的走路的那些东西。我弃食，我要我的庄严，我的表现，不要你要自然一点，不要我的抬脚要抬得怎么？你有没有觉得有的人走路就是那副样子？真的，他本来哈还没有发达之前哈，他走路很自然。他自从他突然间发达了以后啊，他好像有病一样，走路变怪了。那就是我心里面有局啊，有局足啊。有放下，就是这个意思啊。勿得啊下足，勿屈勿伸，你也不要弯，也不要伸，意思也是一样。你的举止自然一点哈、啊，不要以为一定要这样或者是那个样子，自然一点嘛哈、啊。勿屈勿伸啊，勿取于心啊，那么勿心细论，不要在你的心想什么东西啊，想好想得到别人的肯定，想我将永远才会啊，才会怎么这个得到更多人的恭敬，我将来哈、啊、可以成为一方的大师，他请千万不起于心，勿心细论，你不要做那些细论之言啊，不要危言耸听，不要这个造作。不要讲一些啊这个外道的东西啊，勿心细论，勿生路想，你也不要想路途遥远，或者是我要找路哪一个路走啊比较好，勿生城邑聚落大小，不要去为这个我到哪一个城市去，一定要到哪一个城市去啊，也不要去想男女之想，也不要想说我要像男的化缘或女的化缘。我请问，当一个人把这一些内心的这些顾问都拿掉了之后，物生啊，皆向园林宅舍父母之想，这些都远离诸所有想，是为菩萨所具菩提。这个时候，他才是真正是在面对他的人生。对我们来讲，其实就是我们的人生，是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这个现在的生活才真正回来。如果我现在的生活，你是老先生，你想着说别人一定要对你恭恭敬敬，那你一定会很痛苦啊。如果别人没有对你恭恭敬敬啊，你就会很不满。 如果你想着啊，家里一定要很安静，孩子回来啊，不要吵到你，那你一定很糟很惨。为什么？因为没有回来，没有声音的啊。如果你觉得你一定要怎么样做，朋友才会肯定你，那你突然间成为朋友需要得到人家肯定的奴隶，会不会？会啊。他现在告诉我们了，所以这一段话里头，妙居讲讲的这段话里头，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都可以看得到。随如意往，宜行时，勿得举足，勿得下足，勿去勿生，勿起于心，勿心细论，勿生路想，勿生成以聚落大小男女之想，勿生街巷园林宅舍户朴富有等想，远离诸所诸所有想，是为菩萨所去菩提。这就是诸菩萨所去的菩提啊。龙吉祥成教就在他听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本来还坐在那里听他讲话呢，还没有去弃持呢，但是怎么样，就听完了以后，这个时候他去入海预定，此定深广，神明难思。结果善思呢，菩萨呢设大加行，给他很大的六种变动来刺激他，引诱他，威胁他，恐吓他，令彼出定。结果龙吉祥啊，身心啊，眼疾，他身心都很安定啊，安固不动，如妙高山。他完全的安定下来啊，他身心如妙高山啊，那么得妙吉祥赞叹。所以妙吉祥很赞叹，告诉他说，如他清醒的时候啊，开定开定的时候，跟他讲，你现在真的可以去弃持了，也就是说你现在真的可以在人间怎么样好好的去怎么样去做物，去拿去工作，去开启你的人生了。我们没有这个心理准备的时候，我们要在人生开启一个工作，开启一个人生，你看我们很不自在，有很多的障碍，很多的困扰。但是他给已经开启，告诉他你现在可以去了。那么这个我们看第五，于是龙吉祥呢，移出断食，不服需求，因为他开禁了，跟他讲说你现在可以去弃食了。现在龙吉祥却怎么样？却对于人间的这一个弃食的东西呢，却怎么样？不服需求，不服需求。为什么？因为我这样才太好了，是不是？我已经不服需求了。那么为求法食，反而要去求法食啊，因为这些断食呢却不要了，反而要求法食，要求讨论。所以在这一段里讨论般若波罗蜜多，讨论了如来实力，是无所谓，是无碍，慈悲喜舍，是八不共法，为我当啊，我们的我时当来得是法食，我应该吃这个法食，即以无食而为方便。所以我现在不去弃食，只是为了方便，让我现在可以学到更多的佛法啊。结果学到这些佛法来以后，龙吉祥问妙吉祥，食啊，即食者无不皆空，既然无不皆空，那么所有的有情啊，知识的东西也就是幻化的。那么如果这些东西是幻化的啊，那么我们内心里头，在这个生命世界里头，所有的啊这些魔生啦，作物啦，劳动啦，这个生产啦，这些事情也是有如幻化的，也是幻化的，人生本来就是幻化的啊。那么既然是幻化的，那么我就无机可想，人生只是来，像来演一出戏，像一出旅行，最后我是回去的，我没有机可想。我作为一个生命，我只是弃食，我需要这个生命世界里需要一些资粮，但是我不需要很多的执着。我好好的去面对这些生活，但是我知道这个生活完了，我拍拍手要回家。所以我能如此的时候，我就不会掉到我的六趣轮回里头了。所以就在这个时候，龙吉祥就反而提出一个想法，说他想断掉这个断除饥渴，就是 从此以后把这个饥渴，我就不再有饥有渴，我完全要断除了。妙吉祥曰：饥渴尚无何有能断？饥渴的执着本来就没有，你为什么要断除它呢？也就是你还是自然的去生活，没有饥渴的问题。我以前给各位解释过这个问题，我们的心灵世界里头会产生一种饥渴的心，饥饿这个心啊，看钱会产生钱饿，看食物会产生食物的饿，缺乏糖会产生糖饿，缺乏维他命会产生维他命饿，这个缺乏我们的这个机体的这种 pleasure 啊，这个快慰，我们会产生快慰的饿。但是问题是这样，当我变成这一个所谓心理的饿，而不是我生理的基本需要，而我随时随地都一直想要，就一直想要吃，而且要吃很好的东西，想要占有很好的东西，这个我的心就会被这些东西困得很紧，它才真正变成饥饿。所以是我们拥有东西的时候，我们的心不见得真的富有。真正的富有不在东西多或少，拥有多或拥有少，而在心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宁静下来啊。所以饥渴尚无，哪有需要断它呢？也就是意思就是说，你还是要好好的去面对。当你的心寂然不动的时候，你还是要去怎么样？还是要去工作，还是要去生产，还是要好好的生活，回到这个上头来。那我们看看这个地方很有趣的事情是，他们要求法时，可是也不离开现实的这个生活。可是要求法时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讨论了些什么事情呢？六波罗蜜，还是回到六波罗蜜里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还是这六条，你要好好的做，请你不要执着。布施的时候不要执着，持戒的时候以戒为师，打开我们自己生活啊，真正能够真正的做得了主，而不是变成戒的奴隶。如果我持戒修戒是变成戒的奴隶，那是刚修行的时候我拿一个戒律来控制自己，可是戒而无戒，等到我戒除我的戒守到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应该产生智慧才对，产生菩提才对。所以它叫做持戒安忍，你的心能够安忍，顺逆之间都是安忍的啊。那么禅定，内心里头得沙弥门啊，得这个沙摩地，那是这个真正的安定下来啊。那么这个最后呢，那么就是智慧，要产生智慧。他讲这个，他说这些法时呢很重要，只有把这些法时吃进去了以后，我才能够真正去弃食。哦，你看看六波罗蜜，如来的实力，哪实力？因为我想大家都知道，过去我们在第一会里头都讲过的啊，处非处之力啊，叫知处非处，这个地方啊，是我该来的，我适合来的啊，处非处这个地方我不适合，我自己能够判断啊。知过现未来业报之力，对于过去现在未来的业报的关系我很清楚，我有这个智，我有这个智慧。那么诸禅定解脱，我能够懂得禅定，也产这样子的智慧。那么这个知道诸根胜劣的智力，我知道我的人的根器彼此有胜劣不同啊，有的人善根，有的人有的地方劣根，看是却很清楚善根在哪里，劣根在哪里。这种种解胜戒，对很多的事情我一看就能够理解，对种种的戒啊，那么我周边的种种的境界我也很能了解。知处这个知一切处道，到每一个地方去你都能够调试那一种智力，知道宿命的智力，知道永断习气，所有的习气能够永断的，这个是如来实力。这简单的讲，如来实力是讲什么？讲说我有智慧去判断，恰到好处，独独当当的去判断，知道一些事情知道的清清楚楚，不会起障碍，那这就是如来实力的。 那么所以是无所谓呢，就是哈、啊、正等觉就无所谓，我一切觉悟了，我的人生觉悟了，我无所谓，我就不会害怕，害怕不会害怕成败啊，是非生死这个问题啊，漏尽也无所谓，我的烦恼已经尽了，已经没有了，所以就无所谓啊，障法无所谓，所有的障碍困难在我的面前，我不会害怕啊，尽苦道无所谓，我啊这个对苦，对于受一点苦，我不会害怕，也不会退却啊，那是事无为。事无碍解，是义无碍，法无碍，慈无碍，乐说无碍啊！这个是一开始的事，在第一会里头，这些我们都提过的。事无量心，就是慈悲喜舍。过去的古德都说，事无量心，其实就是啊，就是古佛的心了、啊，慈悲喜舍。那十八佛不共法，就是只有佛才有，我们众生不容易做得到。那是叫十八不共法，是唯佛，唯有佛才能够完全做得到的。那佛能做，那我们还是要向他学习，学习什么？身口意都没有缺失，你办得到吗？我自己知道，我也没有办得到，但是办不到，想办法慢慢的从少分到多分啊，我能够修的这个东西。能够修少分界、多分界、满分界，我身口意慢慢的就少了的这些失、这些啊身口意的这些啊所谓的错误啊错失就比较少了啊，无意想啊，那么无不定心，无啊不知即舍这个部分呢，就没有那种啊内心里头都是正念，起正念，起正等觉的想。啊，我内心里头没有那种不稳定，也不会有一些邪恶的，更不会有邪恶的想法。那个呢，这一段，那么我们说他是只有佛才能够办得到，他是如此的正。那么你看呢、哦，他再下去哈、哦，这个欲望，所谓的欲无减，精进无减啊，那么他念无减，慧无减。啊，解脱无减，解脱之见无减，意思就是说，佛本身要化度有情，要奉献自己啊，这个利益有情众生的欲望的这个目标一点都没有减少，他的精进力没有减少，他照顾我们的精进力没有减少，智慧没有减少，解脱没有减少，只有佛才办得到，我们。能办到一点就多办到一点，但是我们要向佛学，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不能够说学佛学完了以后，我对世间的这一些生产啊，或者是世间的一些事情啊，我好像觉得我一切都看破了，都不是，佛法不是这样，你还是要回到这边来好好的生活。所以一切生一意啊，那么这个一切的生业口业啊，意业都能够被智慧完全的调和啊。那么，对于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个所有的业，都能够无碍啊。那么，这个对于这个智慧没有任何障碍，对于现在的事情也没有障碍。也就是过去、现在、未来，我用我的智慧去觉照，我都没有障碍。这是佛，但是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学的。我们简单把它看起来，它很重点的地方是身口意无错失，没有失，没有错失啊，还保持了精进，保持了化度有情，保持了对于生命的乐观啊，而且呢还愿意啊，在他的这个。不断的保持正念，让自己的智慧可以不断的去慧解生活中的种种的事情，从那里解脱种种的障碍。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学习这些东西的，所以生一业最后都化成智慧，叫转世成智，就是佛的十八不共法。我们看了，当龙吉祥最后啊。这个不去化时，不去弃时， 啊，然后在那里说，我现在虽然开禁了，我还是请你跟我讲啊，这个啊，这个所谓真正的法师啊，啊，所以这个隆基祥跟他讲这个法师讲完了，现在他听完了以后，那么这个他更了解到说，哦，原来现在我知道这个诸法是如此的幻化的，所以我如果执着在幻化的这个世界里头，那我就会掉在诸趣啊六道轮回里头。如果我啊能够真正的啊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那么我其实在人间生活也等于跟极乐世界没什么两样，因为怎么样，我本来就没有饥渴，我哪有需要去断饥渴，我内心里头本来就是啊这个涅槃的，那我以涅槃的心回到这个现实的生活当中，我好好的学，没有障碍，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去做我该做的事情，那其实这才是真正的涅槃。所以不要把涅槃解释成说，我们有时候涅槃是这样解释，说某某老和尚涅槃，或某某老和尚圆寂，或者是佛波涅槃，我们是用语言讲涅槃有圆寂的意思，但是涅槃的意思是我这些东西能放下，这个般若开启出来，那个才是真正的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涅槃心。所以我们这个在唱三宝歌的时候讲荡荡涅槃城啊，你是在这个涅槃的啊心，用这个涅槃的心活在这个人间里头，这个人间才会真是创造人间的净土，它才是真正的庄严，才是真正啊庄严佛净土。所以这一块到第六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呢，他又回过头来又要去弃死了，所以最后啊，所以他们要去弃死，可是哈，隆基祥没有直接去弃死。是怎么了呢？再下去是这个那其实就是妙这个妙吉祥菩萨，他说我请吃饭好了。所以妙吉祥呢，就这一个讨论会完了以后，就请他们吃饭了。这个是什么？它象征的什么意思呢？是他带领着大家好好的去过，好好的去过生活，好好的去从事这个人创造生涯，生产化度有情，利益众生，利益自己，就是所以你看得出来是妙吉祥带领的，包括善现，包括隆吉祥啊，还有周边这些菩萨，他请他们一起用时，其实是这样子的。等到这个完成了以后，才真正由这个隆吉祥自己去弃食，也就是他真的已经学会了，隆吉祥真的是弃食，而且他出去弃食，去投入这个生活，投入这个生涯，好好去工作，发展他的人生的时候，隆吉祥做得非常的顺利，做得非常的好。那么就今天呢，我们就讲到六这个地方，我们这个下个星期我们再来这个圆满啊这一会。各位每一次啊这个听讲读这个大般若经听经听完了，然后我们在念佛啊，这个回向啊，到最后我们唱三宝歌，你应该是每一次在这个最后念佛回向干三宝歌的时候，每一次都有新的领悟，都有新的内容在内在里头，有一些这个领悟。尤其是你到唱三宝歌的时候，你会觉得三宝歌的歌词几乎你唱一次就等于那一次讲的佛法帮助我们又了解了佛法生三宝。 所以我们的法宝就越来越丰富，我们得到的开启的智慧般若也就容易，这个视野就可以开启这个正等菩提，自然而然就产生光明，我们的人生也就更光明更欢喜。那我们在修行上跟我们的工作也就生活工作自然结合在一起。好，我们来念佛。